那么下面呢还有六个字啊，子不学断其书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孩子孟子啊去念书的时候，有一次表示厌倦啊，就从那个老师那回来啊，就不想啊念书了，厌弃了。这时候母亲啊正在织布啊，他们都家里织布的，母亲就拿一个把刀啊，啪一下子把自己织的那个布啊给他啊断了机梳啊，断机梳就这意思，把这个自己织的布都给他切坏了。哎呀，他儿子就不理解，说妈你为什么这样做啊？母亲就说，我织的布啊是一根一根线织起来啊，织一寸还有一根横的一根竖的，一根横的一根竖的，是吧，很费劲，一根一根线啊织出来的啊，我要耐心织，恒心织啊，坚持把它织成功，才成一匹布。但是这一匹布如果不当心，我一下子就给它毁掉啊。照样你念书也是这样子啊，你要每天念一天书，就像织一根线一样，念一天书织一根线啊，等它这个你这个几年的书念下来，你才成才啊，你千万不能够半途而废啊！就责备他的孩子，千万不能厌倦，一定要恒切啊，要读书读下去啊！你看母亲啊，用这种方法啊，就活的教训，做给他儿子看。后来那个孟子啊，他从此啊，就从母亲那里学的这个教训啊，他就很勤恳地念书。后来啊，他写的书啊，确实啊，叫我们中国的古人啊，有了一个教课本，能教他的孩子，能学到一些道理。我在大概十二岁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我的父母请一个老师，一个老秀才，来教我背孟子啊。我还记得一头开头是这么一句话。孟子见梁惠王，梁惠王曰：子不远千里而来，不亦有利于吾国乎？啊，就说你孟子到我这里来，对我国家有什么利？讲个利益的利呀、啊。孟子怎么回答？他说：何必越利？也有仁义而已。就说不要谈利，要谈什么仁义。人就是爱心，义就是正义啊！你办一个国家，你不要先想到利益、财力，要想到什么仁义。你看这些人没有读过圣经啊，可是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有真光，就怕你不去学。我们还有啊，你看。很多这样的话啊，我再读两句好吧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光晓得养孩子，不去教育他，父亲的过错。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啊，你光教他，你不严格教，是老师懒惰。你看这句话很好啊。是吧，符合我们圣经的教训呢、啊、圣经说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路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好，中国人你看就照这个道理讲出这么宝贵的教训，是吧，养孩子要教育他啊，不教育就是父亲的过错，教不严师之惰，育不责不成器，一块玉石啊，你不去凿，啊，不去琢，不成器啊，啊，光是 一块粗的石头不是什么宝贵的器皿呢、啊？人不学不知义呀、啊，所以你看他讲的学不是学问，不是数理化，不一定数理化，是什么义呀、啊？做人的道理。你看我们中国古人呢、啊，抓住要害呀、啊，啊，你光是有一点普通的科学知识还不够，要会做人，做一个正直的人。所以人不学要不知义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很好，这几句话是吧。下面我们再读一段圣经的话好吧。这个圣经的话是在罗马书12章10节啊，叫我们要恭敬人，要彼此推让啊。圣经的话叫我们要恭敬人啊，看到别人呢恭敬他，还要怎么彼此推让啊，谦让。那么我们中国的古书里面有这样的教训啊，这里啊有，你们有的人已经读过这些经，知道我在引哪里引来的，你们知道吧？啊，这些话哪里抄来的？你们这里读过这些有没有？凡读过的举举手好吧。哦哟，哎呀，就这么两三个啊。这个叫什么经啊？中国人叫什么经啊？啊？三字经，对，三字经。那么你不要看不起三字经啊，里面有很多这好东西啊，我就把它选出来。那么这又是这么三个字啊，荣四岁。这个荣是谁呀、啊？一个姓孔的叫孔荣，啊，孔荣四岁能让梨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有好几个哥哥，啊，他是最小的小弟弟孔荣，他才四岁的时候啊，他家里拿了一篮梨子啊，生梨啊，有大有小，他的哥哥都拿大的，哎，都捡大的。我们人就叫孔荣，你也来捡一个，他就拿一个小的。哎，人家说里头有大的，你为什么不拿大的，你就拿小的、啊、哎，他说我人小啊，他们比我大，应该吃大的，我是最小的，我应该吃小的。嘿，懂事，四岁的啊，他就，你看我们中国的古人呐、啊，他认识到这里有真理啊，有亮光啊，我们把它写下来教育后代，你看好不好。哎，孔融让梨，一直记录到现在啊，我们这个三字经里就是融四岁能让梨啊，弟与长宜先知。那么我们这个古人呢、啊，还有很多的格言啊，我今天呢就抄了这么两句话啊。你们看这句话是否符合圣经里的亮光啊？啊，百善孝居先。圣经有没有教我们孝敬父母啊？有吧？嗯，中国人说百善孝居先。
万恶淫为首啊，十条诫命说不可奸淫呐、啊。善恶的斗争，我们中国古先就看出来了啊，所以这里就是要抑恶扬善，叫大家学百善，要抵制万恶。百善里头是孝居先，万恶是淫为首。你看古人把这样的字啊贴出来，这个字本来贴在什么地方呢？据我所晓得，是过去在苏州一口井那里啊，有那里的这个绅士啊，就把这10个字啊就刻在石头上，教育后代。 还有，我再读这几句话啊，全守业，祭司臣，苟不学，何为人呢？这个不要解释了吧？这还是三字经里啊，就这个犬呢、啊，犬是守业，祭司臣的，苟不学何为人？蝉吐丝，蜂酿蜜，人不学不如物。这个道理呢，我们中国古人呢已经看出来了。看出来什么呢？就是上帝所造的其他的动物啊，上帝都给他一个行为模式。这个行为模式呢，就是生来就有的，就是一个蜜蜂啊，生下来就会酿蜜，它就会去找到这个花，从花蕊里面吸这个蜜，再飞回到蜂房里，把这个蜜放在这个蜂房里。上帝给他这个本领。那么人呢就不同了，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不会做人的，不知道怎么做人的。你如果把一个新生的孩子关在一个真空箱里，不接触人，你光喂他奶给他吃，长大了他不会做人的，不会讲话，也就根本就不是个人。一个人呢、啊、他是要什么？要学，要学的，而且人学的时间最长，从他开始懂事两三岁开始学，一直学到大，学这么二三十年才成为一个人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的中国古祖先呢、啊、就留下许多宝贵的教训。都是哪儿来的呀？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我们读了圣经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国古人留下了许多好的教训，是符合圣经的教训的。那么现代啊，我们有一位近代的先知怀爱伦，这里很多都听我们介绍过，今天我不详细介绍。他写的书啊，就把圣经的这个宝贵真理啊提炼啊到很可贵的地步啊。今天我在这里抄了一段话，是这个怀爱伦写的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世界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？人。我们刚才说过，这里说人，看见吧？犬守业，祭司臣，苟不学，何为人？蝉吐丝，蜂酿蜜，人不学不如。这个人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光是一个人，他没学好做人还不行，是吧？所以啊，现在世界最大的需要是一个学好的人。这个就是下面讲的怎么一个人，怎么算是真正学好的人。他就说了，他是不能被收买，也不怕被出卖的人。意思问心无愧啊，你出卖我，我不怕，我没做过坏事，就这意思。他们心地诚实无为，敢于称罪为罪啊，他是很直爽的，你错了就是错了，我错了就是错了啊，你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，就这意思啊。敢于称罪为罪，不加掩饰，即或天塌了下来，他们始终坚持正义。这种品德不是偶然产生的，也不是因得天独厚
生来就有的高贵的品格，是自我锻炼的结果，使全身在理性的制约之下，无保留地投入爱上帝和爱人的服务中。你看这都有了，为人服务啊！但是你为人服务之前，你得具备一个高尚的品格，要有人格，要有上帝原来所有理想的人格啊！因为这段话很宝贵，我们再把它读一遍。世界最大，我们一起同时念啊，世界最大的需要是人，不能被收买，也不怕被出卖的人，他们心地诚实无伪，敢于称罪为罪，并有在任何变动之下忠于本分的良心，即或天塌了下来，他们始终坚持正义。这种品德不是偶然产生的，也不是因得天独厚生来就有的。高贵的品格是自我锻炼的结果，使全身在理性的制约之下，无保留地投入爱上帝和爱人的服务中。我们感谢主，有这么一段极宝贵的格言。我们也感谢主，在我们中国的经书当中也有类似的话，叫我们勤学做一个高尚的人。就是这位华爱伦呢，他也经常是这么说，他说啊，我们不要忙着搞世上的东西啊，就是我们看这个好那个好我都要啊，东西多了没意思啊。因为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是赤身而来，我们到世上来啊，是赤身而来，没穿衣服，手里没拿着东西来的，赤身归回啊。我们走的时候也是赤身，要么穿一身这个寿衣啊，是吧？赤身归回，两手空空啊。但是有一件我们能够带到天国去的，什么？我们的品格，我们就是这个品格人格。你造就什么样的人格，上帝让你把它带到天上去，到那里你是否适应天国的气氛，就取决于你在地上这个锻炼的结果。自我锻炼啊，用什么锻炼呢？上帝的话，上帝给你这个宝贵的亮光，用这个亮光去锻炼，锻炼一个高尚的品格。到了天国，你就会像真的到了自己家里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这个高贵的品格同天上那个高贵的社会是相适应，你是到家里去了，就这意思啊。而我们从今生能带到来生的唯一东西是你的品格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趁现在还有机会，趁现在给我们这个亮光，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所充满的宝贵的真光，来造就一个高贵的品格。低头祷告。我们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要认识到，我们现在还有机会造就 你所要的高贵的品格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用你所赐给我们这个真光，就是照亮一切人的真光，来造就你所要的圣洁的品格。在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，我们虽然世界上的财物不能带走，但是我们有了基督化的品格，我们就知足了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